阿弥陀佛，师父慈悲。那个，昨天讲到那个相似正法，那个我们后来去查了一下，那个99卷那边，那个这个披寻记的作者引用的时候，他有取舍了一些字。那原来的那个原意呢，它上面是也有那个由增益见，增益非实时，也有这个增益的部分，由损减见，然后损减真实时，然后呢由此方便，以无常等无量义门，这个就是宣扬。他这个这里边的话呢，就是他增益和损减都有讲到，然后呢他这个后面讲的这个以无常等义啊，宣说这个种种义门，广为他人宣说开示。那前面呢他那个省掉了那个由此方便，所以就是从这里看呢，就是他是因为有增益见或者损减见，由这种见的影响的关系呢，他虽然用无常等无量义门宣说佛法，但是他所讲的佛法呢，实际上已经不是正法了，有这个意思。
这一段文呢，我们可以作为另一个看法，就是我们去读99卷那个地方的相似正法那一段文，那就是欲切实地论的作者的意见。什么叫做相似正法那一段文说了，可是在这里呀，是披寻记的作者，他没有完全采取弥勒菩萨的意见，就是他自己有这样的看法，叫做相似正法，就是那么说好了。这个我们也暂时保留，也不必批评这个披寻记的作者，也不必。我们要是不同意他的看法，我们就不用他就是了，我们就去读99卷的欲切实地论的原文，那一段文说的叫做相似正法，就是这样好了。
那个后来师父昨天还问了一下，就是说以无常等种种义门广为他宣说开示哈，这点呢就是弟子想到以前我们也学到过，就是在文所成地啊，文所成地里边有一部分呢是讲到这个随顺法相的这个部分，那里边呢特别讲到说违逆法相的一些相貌，然后他那里边呢就是有讲到这里，就是说比如说无常，他有的是说呢一份常然后一份无常，那我的话呢也是一份有我一份无我，或者呢就是有的是决定说，他把它变成不决定说，比如说一切有为法是无常，那么他把它变成不决定说，那有这种种种的差别，他那个上面是有列出来，那能不能就说在这边可以汇通一下，就是以无常义等种种门为他宣示，实际上他虽然说是无常，但是他说的只是相似，但不是佛法的正义，所以里边有违逆法相的过失。
是的，
可以吗？可以这样汇通，可以这样前后去参照一下吗？
也可以，可以，就是这里是说，他说的不是正法， 但是与正法相似，它就是这么一个大，这么一个范围，就是这样子。这个按佛陀的意思呢，说小乘佛法当然不符合佛的本怀，但是它也能令众生啊到化成，到化成也有这么一个作用。到了化成以后再引导他到宝所去，所以他不是佛的正法，但是也可以用，所以就是也可以说是相似正法，这句话也可以与正法有点相似，对众生还是有利益的。这样说呢，这个相似正法有两种，就是它不是正法，但是还能得到多少利益的，这是小乘佛法。另外一种相似正法呢，是对众生是有过患的，有过失的，那表面上呢也和正法相似，也可以这么讲。这个要是按我们今天的佛教来说呢，那么小乘佛法我们应该承认它还是法，承认它是佛法。至于另外的有些是令人空过光阴而不能得到功德，有多少过失的，这样的相似正法应该特别注意，应该要是注意这一点。至于说是这个说中观学者，这个无着菩萨以这些学者唯识学者也还不说龙树菩萨有什么不对，他没那么说，只是后来的弟子又说他们有一点问题。有的问题这个地方呢，这也是智慧的问题，你的智慧对于那件事的认识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面的认识，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假设要是能够全面的去学习，应该也没有问题。
我这个之所以把它就想再澄清一下呢，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披寻记》的作者本身来讲的话，他是说宣扬这个相似正法实际上就是谤菩萨藏。
是的，
对，他就是把这个宣说相似正法和谤菩萨藏啊画成等号了。那如果这样说，宣扬小乘佛法也是相似佛法的话，那菩萨度化众生啊，依照三乘的根性来度化，那也有说相似正法的过失了。反而
这个话呢，从小乘佛法流行的情况来说呢，有的人学习小乘佛法就是对大乘佛法没有信心，也有这个情形。也有的小乘佛教学者呢，他对大乘佛法有信心。要是菩萨观察众生的根性啊，他认为这一类的众生应该学习小乘佛法，而菩萨呢没有毁谤大乘佛法的过失，因为他对大乘佛法有信心。他为众生宣扬小乘佛法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方便，接引众生的一个方便，使令他远离生死苦啊，到达涅槃，然后再为他宣扬大乘的般若波罗蜜。在菩萨这个心里面没有过失。要是这个只不是菩萨，他学习小乘佛法的时候毁谤大乘，那这就是有问题，这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谤菩萨藏可以分成两类来讲，
嗯，
一类是小乘学者或者是其他的外道，
嗯，
啊，诽谤菩萨藏，
是，
这种呢，他也本身也不是菩萨，所以他也不犯这条戒。但是呢，
不犯这条戒，但是也有过失，也是有过失的。我们读这个《法华经》啊，读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发教一件事，如果是学习小乘佛法而得圣道了，得了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他真是得圣道了，他也不会毁谤大乘。这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出这件事来，在《法华经》里面也有表示这个意思。那么现在从这上看呢，就是凡夫的问题。要是对于啊，学习大乘佛法，学习小乘佛没得圣道的时候，这个执着心很多，就是有容易有过失。要得入圣道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所谓宣扬相是正法，也就是没得圣道的人。要得入圣道的时候，也应该没有这个过失，也可以这样解释。
是，嗯，这个刚才是讲的声闻乘的学者或者是外道了。
嗯、
那还有的一种呢，就是这个菩萨戒所规范的，就是菩萨。
嗯。
他本身受了菩萨戒，那受了菩萨戒的话呢，他也有可能谤菩萨藏。
是的。
或者呢？也有可能说相似正法，
是的，
就是这个《毗荀记》的作者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说相似正法和谤菩萨藏等同起来了。那是不是有可能有这样的这种可能，就是说他只谤菩萨藏，但是没有说相似正法，或者是说相似正法，但是他赞叹菩萨藏，也有这种人。
我可能的情形也是各式各样的。
那他犯到这一条吗？比如说我这个人，我说相似正法，但是我赞叹菩萨藏，赞叹菩萨法，这有可能，因为这个人他没有得圣道嘛，他有一些
这个话是那样，这个众生啊，有的时候也有一些阴险的地方，有些阴险的地方啊。他可能学习了多少佛法，也不是一无所知的人，但是他为了自己有所希图，他另外有所希图啊，不能讲正法，就是另外呀、啊，分别出了一个方法来完成他的希图，他就这样讲，这样讲呢。他也怕别人说这是有问题，他说这是正法，正法正法，也会说这一套来掩蔽蒙蔽人家的耳目，也有可能的。也有的呀、啊、佛法学的很少，但是他世间的学问很多，人文的很多也是一样，他也会说出来一些很多的一些相似正法，也会的，但是也可能他无所求，他也并不是希求，但是他有这个智慧，他就是各式各样的这样分别，也可以写文章，结果都不是正法。我看见了一本《金刚经》，一本《金刚经》，那个人完全说都不是佛法，但是他会解释，会解释，无恶相为业也会解释啊。要不有人得无事情，信心信心在世界，他也会解释一套，解释出来的，那完全和佛法不合，但是他能说，那也就是这样子。
嗯，所以师父是说，要依据这个人的内心的真实状况，来看他是不是谤菩萨藏，不是表面上语言上来说赞叹菩萨藏，但实际上所做的行为是有伤害。
凡是这也是各式各样的了、
嗯。
有的人有意的谤菩萨藏，他有意思这样； 也有的没有意义，但是他说出的话有半菩萨这样的这种作用，也是有，就是各式各样情形。这在这个末法时代就是多得很了。你看正法住持的时代，你有很多的大菩萨和阿罗汉，这些情形就会少，就会少。那末法时代的时候啊，出家人自己懈怠，不能够深入的学习佛法，所以就会处理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就是假如说这个人他宣扬相似正法，但是呢他没有诽谤，他没有去谤毁菩萨藏，那应该是没有完全的犯到这一条。他说相似正法的状况有两种，一种呢他是说他知道自己说的是相似正法，还有一种呢是无知犯，他不知道自己说的相似正法，以为自己说的是正法，也有这种人。
不过是有的是那样哈，如果他要是有这种人，我这么想啊，应该是多数是有点学问的人，不是没读过书的人，都是有的学问的人。有的学问的人呢，他的智慧很丰富吧，很丰富，但是他不大愿意去学习佛法。学习了一点，他就是信口开河，就是这么说。那么这种人他自己知道，你说的佛法和佛，你讲的佛法和佛法是合的吗？他也可能知道不一定是合，但是他就是要这样做，因为他有的智慧，你所谓世智变通啊，他有这个智慧啊。也有的人呢有意的来破坏佛教的，我也听人说，我不要说名字，他是相信道教的，他就想要破坏佛教嘛，就来出家到佛教来学习佛法，他是有意的来看看佛教怎么样，然后来破坏佛教的。这是真是有这种事情，就是这个人是有意的，另外并不是决定有意，但是他也知道他说的不是佛法，说是我他没有心破坏佛法，他还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佛法，这种情形少。我因为这样情形少，
就他自认为自己说的是正法，
他也可能知道我说的不是佛法，他也知道，但是他就欢喜这样做，就是什么情形都有了啊。而现在这里你看出来呀，那个也是九十九卷那里那一段啊，有深有浅，说相似正法是有深有浅的不同。
就是比如说啊，因为他这个前面师父有讲到说这个犯戒分这个上中下三品嘛，那么下品的话呢是无知犯，无知因为无知的关系呢，所以他犯到了。那比如说这种人他自己认为他已经了解了佛法的真实意，那他呢就去宣讲佛法，但实际上他所讲的还是有偏差的，那这种呢就属于无知犯，无知犯的话是下品，就是比较差，比
是的，
也不会说他虽然也是犯了他胜处，但是没有舍菩萨戒。我们后面有讲说下品和中品没有舍菩萨戒，但是如果是说这个轻慢或者是故意去犯的话，那就是有意要犯，
那是轻慢，有轻慢那是上品。他说那个无知犯呢，就是没有学习这个戒，对戒的开的时候没有学过，但是他是受了戒，受了戒，因为没有学过，所以犯戒的时候不知道犯戒，这叫无知。所以说那个放逸那个呢，正因是学过戒的，他学过戒，他对戒开车吃饭都知道，但是他不常诵戒，这个人就是不常诵戒，不常诵戒就忘了犯戒的时候不知道犯戒。你要真是让他要注意的话，他还是知道的。 那么这个叫做放逸，放逸戒。另外那个烦恼胜苦犯戒，那是完全知道孩子吃饭的，知道的时候，但是烦恼胜他还是就是犯戒了。另外呢，那就是那个轻慢，他不尊重戒法，那也就是不相信因果了。那这种人他是有意的犯戒，因为无所谓，那么这是上品犯。说说现行啊，独无惭愧啊，身心爱药啊，见识功德，那么这就是上品禅犯的。
所以就是因为本身来讲，就是说他这个他胜处哈，以前学这个菩萨戒的时候也是有讲到了，就是比如说自赞毁他这一条，自赞毁他这一条呢，他必须要具足这两，同时具足这两个条件才算犯，就是我也自赞，然后我也毁他，这两个条件都具足才算犯。如果我只是自赞没有毁他，或只是毁他没有自赞，那都是属于下篇的轻的。
对，
不是，
那不算，这里说是他胜处。
对，
这两条都具足，
对，
才算犯他胜处。
对，所以呢，这里边我也是，就第四条呢，也是有这样的分别了。就是假如说他宣扬相似正法，但是他没有谤菩萨藏，那是不是应该是不具足犯？他是赞叹菩萨藏。
就是这种，就是有下中上品的，下中上品的差别。
也是算犯，
也是犯，但是轻微了一点，
嗯、
就是轻微一点了。
嗯，谢谢师父。
不过是有邪见这个地方，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有邪见的人呢，都不是一般人，是应该有大智慧的人。一般的人智慧那么那么高，就是随之人家嘛，自己哪有什么思想呢？真的有邪见是有思想的人。就是他知道他不赞成这件事，不赞成这个佛法的这个道理，他另外有个思想，就是这么回事。这都是有大智慧的人。我在香港说曾经看过见过一个人，我随时问大师，那时候我年轻，我随时老法师去看那个人，哎呀，那个辩才不得了，只有大辩才，精神也特别好。他那屋子里面供着观世音菩萨像和大势至菩萨像，他那说话这不得了啊，口才流利啊，这就是好像那个话就是像每一句话说出来就像刀似的，是很厉害的话。
嗯，我这个问题哈里边还有一点
啊，
就是因为本身来讲，初发心的菩萨学佛法都不够嘛，不足嘛。
是。
而这个像本身来讲的话，这个大乘三系的佛法啊，大乘三系的佛法呢，尤其是对这个如来藏系的佛法，有些人有些高僧啊，对如来藏系的佛法也是有意见的，就是说不完全同意他的讲法，也有这种状况。那么呢，如果是说他本身这个如来藏系的宣扬的这些和这个佛法的真实意有相似的地方，那是不是算作相似佛法？如果你去弘扬这一类的佛法的话，是不是会犯有这类的过失？因为每一个系可能对于其他的两个系都有评破了，都有评破。那呢，评破的时候算不算谤菩萨藏？
这个话是那样说法，这个如来藏系的佛教，在我们汉文佛教来说呢，就是按今天的近代的佛法来说，我看就是应该说是日本投降以后，啊，这个就是中国汉文佛教出来的印顺老法师，他就是弘扬中观，弘扬阿含经，他的思想是在这里。在这里嘛，那么就会批评啊， 批评这个唯识，批评如来藏，因为这一部分佛法是佛法的正法。那么其他的都是方便，方便在这个件事，你印顺老法师他说他到了四川，应该是到了重庆啊，接触了这个法尊法师，他佛法的思想稳定下来。你看他自己的上说这个事，那么接触了法尊法师，怎么就会思想稳定下来呢？他就是接触到宗喀巴大师的思想。宗喀巴大师在他的《菩提道辩了不了一论》啊，这个这上面就是专说明这件事，就是把《楞伽经》这一段文引出来，也不是宗喀巴大师他发明的，不是，是佛陀在《楞伽经》里面说出这个道理。那么那一段文呢，就是以中观啊，诸法无我是佛的正法，说啊如来藏是个方便，所以用天台宗的话就是唯识是权，说如来藏是权，那么说诸法无我是真实，就是唯识是权。因为这一类的众生啊，你说无我他不接受，你要先说有我他接受，这样才能来到佛法里面逐渐的引导，最后嘛开始悟入佛之世界，是这么一个情形。这么一个情形呢，那么说唯识也是方便，那就是这个中观是真实啊。这样讲法呢，这样讲法，那么这个如来藏你说他错了吗？应该也没有说错，因为这一类的众生应该就是要宣扬这样的佛法，能引导他相信佛教，那么他也就是佛法，是可以说是佛法的方便，可以这么说，不能说他不对，就是这样的说，就是一个全一个实，佛法中不全是不完全是真实，里面也有方便，用这样的真实和方便来度化众生，来引导众生啊，来到佛教里边，就是这样意思。所以你说佛，就是按照这个立场来说呢，哦，这个如来藏是方便，但是它还是不错，它能引导他来信佛。你应该赞叹他，他对于佛法有功劳，你应该赞叹，不能说他不对的嘛，就是这样子。但是这是近代呀、啊，印顺老法师啊，从《楞伽经》里面拿得到这个智慧，就是写出来很多的书啊，来宣扬佛法。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的众生啊，是听闻了这样的佛法。但是在抗战，就是日本投降以前，这传统佛教不是这样思想。中国传统的佛教如来藏是佛法的中心，是真实，说唯识说中观南传佛教的这都是方便，哎，这是另一个立场。这个立场啊，我看叫天台宗是这个立场，华严宗也是这个立场，乃至三论宗的嘉祥大师也是这个立场，也这个立场。你看那窥见唯识，他要说圆成实性，也就是如来藏。所以说，古代的佛教都是这个立场。近代出了一个印顺老法师，他把这个转过来，但是他不是他的意思，这是楞伽经上的意思。你不能说他不对。这样讲呢，要是我们呢全面的来说，古代的佛教、现代的佛教，这个全实啊。有变异，然后也是这样情形。这样情形，我们来看呢，就是古代的时候呢，这些佛菩萨就是这样度众生；直到近代的时候，佛菩萨是这样度众生，就是和古代的不同。 按智者大师的意思，也就是龙树菩萨四喜坛因缘啊，有世界喜坛、为因喜坛、对治喜坛、第一喜坛，就是这样子能度化众生，那就是对了，就是这么意思。所以说是互相有平破呢，这个地方呢，应该呀，我感觉，如果你的智慧呀，你学习的智慧也不是那么圆满的，你要那么样的执着啊，就会有点过失，会有一点过失。如果你的智慧高明一点呢，不要那么执着，这话说的圆一点，把这话说的圆融一点，这过失就应该减少过失，没有过失，可以这么说。我曾经啊，这个问过，为这个问题写信问印顺老法师，我说天台智者大师是读过楞伽经的，他也是对于这个大品般若经啊，他是更熟的呀，但是大品般若经的立场和楞伽经是一致的，是这个一切法空无二无所，这是佛法的了义，说如来藏是方便的，大品般若经是的这样的立场啊，你读一读，读大部分也是立场，而智者大师是还是非常尊重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和大智的论的，他也应该知道这一段文的意思啊，也是读过楞伽经，也知道这个意思，但是他不取这个，他不取这大品般若经、楞伽经的立场来判教，他取涅槃经的道理来判教。我们好好读这个，《法华经》，也看不出来他有珍藏的思想，也看不出来呀、啊。但是智者大师就是这样判教，哎，判教的。他把《涅槃经》的思想，哈、啊，大《般若经》的思想，啊，乃至《央觉摩罗经》的思想，和《中观论》思想融合起来，这样子判出了五十八教，藏通别圆，也是这样判。我就问印顺老法师，我说印智者大师读过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还特别熟，也读过楞伽经，他为什么不接受这个思想呢？啊，诸法毕竟空，无二无所，这是佛法的了义啊。如来藏是方便的，但是他调过来，如来藏是真实，诸法毕竟空是方便，为什么这样子呢？印老给我回应，他欢喜嘛。就这一句话，他就欢喜，因智者大师是欢喜。那么我们要是你现在提出这个问题，要是我现在看呢，我认为智者大师是大菩萨，智者是大，天台智者是大菩萨，不是平常人。就是我认为这些菩萨就和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都是大菩萨，都是法身菩萨。他们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他们在这个世界干什么？说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佛法的流行是在他的掌握中的，我是这样看法，就是那一个时期的众生应该这样决定，应该这样判教，这一个时期的众生应该放也转变了一下，应该这样子教化众生，我的看法就是这样子，看是这样子，所以说互相评破啊，如来藏的人呢，评破其他的小派是不了义，其他的佛学派啊，评判如来藏啊不了义，但这件事呢，都有圣言量的根据，你可以这样子，这样宣扬，但是不要太执着，你说话说的火，说的圆融一点，就是应该是没有过失，因为不是你凭空说的，是有圣言量的根据啊，我可以这么解释。但其中的一个要义呢，就是你要努力修十念处得圣道。我看那个高僧传上啊，是有一个人好像在定中看见佛来了，和佛谈话，然后这个就是说诸法是有为啊，是无为，生活那都是戏论。这高僧传里说的，这句话非常高，这个境界非常高。也就是符合了这为师的说的名言安利的一些法都是毕竟空的，你不要执着，就是这么说好了。
谢谢师父。